非见先朱亮，来到公馆的门前，来回走了两趟，火往上撞，刚想往里闯，但是朱亮啊，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座公馆的大门守卫森严呐。他用眼睛这么转了一下，没有100人，也得有70、80，不是那么容易往里闯的。当然，凭自己的功夫，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，他们也挡不住。但是连吵着带喊，不就捅了马蜂窝了吗？人家里边做好了准备，再想救我徒弟林玉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得想方设法先把人救出来，然后再说。朱亮等想到这儿，心生一计。正好这时候，从公馆里面走出了个当差的，手里头抱着一摞子户书，急冲冲的往北去。飞剑仙一看这是好机会，紧走两步把这当差的给拦住了。小兄，小兄留步。当差的站住回头一看，不认识，是个高个的老头。老先生有事儿啊？哎呀，这位小兄贵姓啊？免贵姓赵。好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好吗？老先生有话请说吧。请问，听说你们前两天打了个胜仗，在插树岗活捉了几个人，什么金雕侠林玉、车心远、金得利，但不知这几个人压在什么地方。这姓赵的当差的就一愣，老先生，您打听这干什么？没别的意思，我也不怕您见怪，我们是远方的亲戚，我想探探监。哎呀，我老先生，您好不小事啊，您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吗？他们是兴心造反作乱啊，按宋朝的律例都得8匹点天灯，往轻的来说都得斩首示众。这么重要的差事，您给他探什么监呢？在这时候躲都躲不及呀，还要往前凑合去吗？老先生，您听我劝，别问了，赶紧走。多谢这位小兄关照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。不过呀，你不了解内情，当年老朽欠过这几个人的亏空，你说他们摊了事儿了，我在退避三舍不露面，觉着于心不忍，哪怕见个面呢，给送去一点吃的，我这心就静了。我说老头，你怎么这样？我就告诉你，你也见不着。哦，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告诉我在哪儿压着，哪怕我进不去，隔着墙我作撒衣回去，我也就睡好觉了，我这心愿呢也就了了。说话，飞剑仙在怀里头拽出10两银子来，往前一臂，塞在这当差的手里了。这当差的接过来一看，白花花的银子，回头瞅瞅，没人发现，他就有点动心了。哎，老先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可犯法呀。不过呢，我瞅你一片至诚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这仨人就压在这院里头，没投入大牢，暂时在公馆羁押。哦，就在这儿， 这时候我也进不去。
那可不，要不我说来这么告诉你也白扯，你能进得了公馆吗？
进公馆，在后边那层院有个小跨院，在那儿压着呢，离后门不远。
我可走了啊，老头，最好你甭去，你去要找了麻烦，你可别怪我啊。
这当差的说完了，把钱揣怀里，他走了。那年头那官府有几个不贪赃的？除了包大人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，上上下下都是见钱眼开呀。
话虽然不多，
已经给飞剑仙朱亮画了个简单的地图，朱亮的心放下了。哦，在后门不远，那我就不走前门了，这得省多大麻烦，这十两银子没白花。
想到这，朱亮提着五斤的拐棍，顺着胡同过去找公馆的后门。时间不大到了，这后脚门呢也关着，门上有两个站岗的。朱亮瞅瞅这后街也比较肃静，迈步过来：“二位辛苦辛苦。”
俩当差的看看：“
啊，不辛苦，老先生有事吗？要有事到前面去办，后边不接待任何事务。”“
是是是，我知道。”“敢问一声，这是公馆的后门吗？”“
啊，对呀。”“
好，我打算进去办点事儿，烦劳二位把门户开开。”“
办事儿？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了是怎么的？刚才我们说了，这属于内宅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入，你有事儿到前面去办去吧。”“
正因为是内宅，老朽才奔这儿来的，我跟前边没有什么可说。”哈哈哈哈，说实话，朱亮上台阶推门也想进来，那当差的能让吗？“
问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？”过来一拦他，
朱亮把手一伸：“别动别动。”啪啪点穴，这两位全动不了了。朱亮微微带笑，用手一推门，他进来。进来一瞅啊，挺大个院子，看意思好像是仓房，可到里边他也不知道林玉在哪儿压着呢。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差官告诉他了有个跨院，等进来一找，那跨院在哪儿？所以飞剑仙朱亮一边找一边就喊：“
玉儿，林玉，你在哪儿呢？为师来了。”“林玉啊，
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？见屋他就进，见院他就走，四外寻找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碰上了。离这后门不远，旁边就是个跨院，一拉溜有三间房子，林玉、车新远、金德利都在这压着。这三个人自从被俘之后没受什么罪，严查散那人心比较善，因为呢把你抓住了，你肯定是贼了，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，所以就没动飞行，也无非是当兵的你一拳头我一脚的，这都不算个什么。一日三餐，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。尽管如此，这仨人的心呐，跟油烹的一样，起码说这身上他不得劲儿，带着行枷、手肘、脚镣、脖锁四大件刑具，到时候上厕所都去不了，房屋的犄角有个马桶，在屋吃，在屋拉。屋里头给准备了三张木床，床上铺的是草，虽然挺干净，
那比起当初在阎王寨，那不是天壤之别吗？没事，这仨人凑在一块就琢磨，怎么能跑得了呢？但是铁门、铁窗户，外头有人严格把守，累生双翅也出不去，把他们愁坏了。一天这12个时辰都没法挠，可以说度日如年。昨天晚上啊，他们商量事情，想要越狱，但是手底下没家伙，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，因此啊头蒙脑胀。这会儿呢，三个人靠着墙，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。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：“林玉，玉儿，你在哪呢？”机灵，他把眼睁开了，啊，我做梦呢，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有人呼唤我的名字，哎呀，难道一说要出大差？今天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，这些赃官要下毒手不成？又一想，不能，要出大差，他喊我名儿干什么呢？而且这声音也不像啊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啊没睡好觉，大概耳鸣胡思乱想之故，他又把眼闭上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又听见有人喊，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：“林玉，为师在此，你在哪儿呢？”这回他可听清了，赶紧把眼睁开。与此同时，他往左右一看，大力神、车心远、金德利都把眼睁开。林玉就问：“二位，你们听见没？”“听见了，有人喊大帅的名字。”“对。”三个人赶紧站起来，想扒这窗户往外看看，但这窗户特别高，根本就够不着。林玉敲着脚，拔着脖子，这时候又听见喊声：“林玉，你在哪里？为师找你呢。”哎呦，这回听明白了，是老师飞剑仙。林玉简直都不敢想象，这不是神话吗？我师父怎么能进得了大同？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？这要能把我救了，我真是够命大的了。林玉到了现在，不顾一切，扯着脖子就喊开了：“师父，弟子在这儿呢，师父，你看哪个窗户高，带铁篦子的，我就在这儿呢。”车心远、金德利也喊上了：“老剑客，我们俩也在这儿呢。”三个人这一呼喊，声音挺高啊。朱亮在外边听见了，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不远了。好，在这儿。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，这门呢就是院里的门，上面有大铁锁。朱亮不顾一切，抡起五斤的拐杖，嘡嘡一下把铁锁砸落，再咣当把院里的门开开了，迈步进了院啊。果然发现三间房子，窗户非常高，铁门关着，上头也有大锁。不过这阵正吃饭的时候，院里没人，朱亮来的是正好。玉儿，为师在此，师父，我们就在这屋呢，快救我们吧。朱亮那心呢也要跳出来了，对林玉又疼又恨。疼之疼，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给他数载的苦功；气之气，这孩子不听话呀。谁让你上阎王寨跟天德王黄伦鬼混？ 你要听我的话，走正路，干点正事儿，好不好？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？
这阵儿他也顾不得想别的，来到铁门附近，伸出大手来把铁锁抓住，当天一叫力，还咔吧把大锁掰掉。那朱亮什么功夫？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？紧跟着把铁门开开，一哈腰他进了屋了。林月他们一看门开了，三个人就扑过来了，哗楞哗楞哗楞，师傅，哎呀，老伯，老剑哥。朱亮一看林月不认得了，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？发髻披散，眼角那眼刺都多长，颧骨突出，两腮深陷，眼睛上挂满了血丝啊，跟三个活鬼相似。朱亮心更难过了，孩儿啊，不必着急，我就是救你们来的，师傅能出得去差不多，来来来，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，没有钥匙，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，那么容易啊？费了半天劲，先把三个人的刑枷给掰开了，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，然后又把手肘脚镣给他们别开，最后剩的是脖锁。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，丹田叫力，咔呀咔，咔吧这一声，把锁链蹬断，把三个人都救了。朱亮一转身在头前引路，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，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头。朱亮说快走啊，事不宜迟啊，一旦衙门里头得知信儿，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了。哎，师傅，您在头前引路吧。刚转身要出去，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，了不得了，有人来救人来了，别让他跑了啊。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，把金镖侠林玉吓得好像没坐地下
啊，坏了，师傅走不了了。
其实朱亮也有同感。再看公馆的军兵把小院落是紧紧的包围呀、啊，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，看来不打不行了。书中代言，官府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您还用问吗？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，用点穴法点住邢如龙、邢如虎，点完他走了。难道说那块的人都是木头蹶子？能不禀报吗？有一个当兵的，有点武术的能耐，有这么点经验，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，所以呢，过来一推邢如龙，一晃这邢如虎，果然把点穴给破了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有人一动，血脉一流通，就没事了。邢如龙、邢如虎哎呦了一声，还过来，再找老头不见了。两个人就问：“刚才那老贼哪去了？进了城了。”哎呦，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，禁止通行。我们俩禀报去。他们俩撒丫子跑回公馆，到里边就喊：“不好了，来贼了！来了个老贼，可厉害了！”就这么样把人全活动起来了。三家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，所有的办差官全都到了前厅，纷纷打听。这两个人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一遍，蒋平就问那老头到哪儿去了。不知道，反正他进了城了。嗯，蒋平多聪明，一琢磨大概就是为这几个俘虏的事儿，要不也就是搞暗杀。这老头胆儿太大了，敢晃着膀子进大同， 可见非是等闲之辈。做好准备，搜！把人马撒开，把公馆保护住，四面八方一搜，有人到了后脚门的。一瞅这俩把门的倒挺好，跟一对大蜡似的，一动不动。过来一看，受了点穴了，把两个人的穴道给破了。这一问，两个人说可了不得了，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在这儿进去了，我们一拦，他一伸手把我们俩给捅住了，这还不露馅呢。蒋平马上调兵，调了200亲兵，把这小院包围，率领老少英雄抢到此处。等推开门，蒋平往院里一看，呵，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，已经破门而进，把三贼救出来了，在院里打了个照面。蒋平心里说话，好险呐，晚来一步，把仨贼给救走了。范江叔把掌中一对峨眉刺，砰亮亮亮亮一碰，呆，而老匹夫，你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砸奸反狱，你可知罪？朱亮把掌中五斤的拐棍晃了晃，抬头一看，对面站着个小老头，长得跟猴差不多少，别看个头不高，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，狗油壶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嘣嘣直蹦，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，一说话嗓音发尖，朱亮就知道蒋平。别看没见过面，听说过。对面这人口打官腔，莫非你就是范江叔蒋泽长吗？
啊，不错，正是四老爷。我老头，你是哪位？
啊，老朽无名少姓，姓朱，叫朱亮。
朱才问问啊，朱亮，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不成？
不错，正是老朽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
蒋平下地一缩脖子。还是那句话，人的名树的影。蒋平经验丰富，广交天下的豪杰，凡是各门各户的、各山各岛的名人，基本他都知道。他知道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隐士，叫飞剑仙朱亮，听说此人富有绝艺在身。后来呢，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了，听说隐居不出头了。今儿怎么跑这儿出来了？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？要真是他，今儿可麻烦了。蒋平想到这一抱拳，
啊，朱老剑客，久违久违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请问老剑客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因何砸牢反狱？难道您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？
蒋平，不用往下再问了。你不知道我跟这几个人的关系，看见没？金镖侠林玉是我的爱徒，这两个人是我爱徒的好友，老朽焉有不救之理呀、啊？蒋平啊，你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如果你能闪个面，把道路闪开，让老朽把这几个人救走，我绝不忘恩。不知你可愿否？
嘿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哎，我说老剑客，您好糊涂啊，咱这可不是做买卖，乐意买就买，乐意卖就卖，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。我小名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，国家的命官，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拿贼。林玉 和车新远、金德利背叛大宋，犯下不赦之罪。今天把他们抓住，羁押于此，等着皇王圣旨一到，就将尔等正法。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您砸奸反狱，要把他们救走，还说什么让我高个手把您给放了？您这不是笑话吗？我蒋平长了几个脑袋，我敢以身试法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咱爷两个萍水相逢，一点交情都没有，我怎么能放你呢？可你呢，砸奸反狱，又犯下不赦之罪，我把你一放啊，我就得打官司，这个事儿万万不能从命啊。我说老剑客，您错了，就从您所作所为，您并不聪明。今天讲不了说不起，请您把拐杖扔下，我命人把你捆上，跟着我乖乖到案打官司，不然的话，嘿嘿嘿，我可要撒野了。蒋四爷说到这儿，被眼珠子一瞪。
朱亮一看呢，讲理不好使，就得开打了，杀出一条血路，把这仨人救出去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拐杖一晃，蒋平，既然有理讲不通，来来来，我看你们哪一个是老朽的对手，不怕死的过来。
还没等蒋平传令呢，
在身后霹雷鬼韩天锦就压不住火了。
您听这外号霹雷鬼，沾火就着啊。
韩天锦是小武艺的二爷，彻地属韩章的干儿子，这家伙身大力不亏，掌中使一条混铁大棍，嗷嗷一嗓子往上一纵，四叔，您跟他白我什么，把他砸扁了不就得了吗？
老匹夫休走接棍，
奔朱亮搂头便打。朱亮可不知道他是谁，也没工夫问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五斤的拐杖往上一崩，开！啪！您说得什么劲儿能接得住韩天锦这一棍？朱亮啊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真有劲儿。老头到了现在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链，整身铜男。会童子功，因此功底深厚，力量十足。拐杖一碰到棍上，韩天锦就受不了了，叫着虎口发麻，两臂发酸，哎呦，手指一松，大棍飞起来了，
飞起了五六丈高，转着个正好落到房上头，啪嚓打碎了十几块房瓦。
韩天锦见势不好，是抹头就跑。朱亮一看这是逃走的机会了，孩子们跟我往外冲。